习近平两会有难，神秘公开信，创灭共风暴。吴家龙、泽连斯基演戏俾英国睇，美国策略一石多鸟。李嘉诚出售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，中共被迫和解。中国医务人员为何大面积减薪？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红潮秘闻》，我系丽文，今日系3月6日，星期四。下边系详细内容。研究显示 ，COVID-19 唔单止影响呼吸道，仲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，或者诱发免疫反应，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。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呢。
感染之前，我
在感染之前呢，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感染了之后呢，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，觉得很累，没有精神。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，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，我的三高啊、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，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，我的肠胃啊、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。
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，采用天然草本精华，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、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，帮助调节身体机能，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。呢啲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，减少疲劳，提升整体健康。每个人嘅身体同健康需求唔同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，揾到最适合自己嘅养生方式。川普对中国开征20%关税，同时警告习近平唔好俾人民币贬值。中共官方的回应似乎不寻常，中共在报复性关税方面没什么有力的措施，但嘴炮很厉害。中共驻美大使用英文发帖文讲，如果美国想要战争，无论是关税战、贸易战，还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战争，我们都准备战斗到底，直接用战争威胁美国。这个就令人联想到袁洪兵最近对抗中国透露的消息，他说习近平定下应付川普的线路，就是用毛泽东一句话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而习近平心目中这一拳就是发动台海战争。另据自由时报5日引述台湾国安单位消息指，中共统战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石泰峰在2月24日召集特别会议，组建项目小组，掀起对台认知战。石泰峰强调，这一轮认知战对北京来讲是至关重要，要当成一场真正的战役来打。行动目标是要台湾人移美恨川，等美国人在想利用台湾的时候，台湾已经没有人相信美国。同时亦要等川普以为台湾人都在这里闹他。不过中共在对外挑衅之前，可能要先看一下自己的命有几长。川普第一任期打贸易战时，中共主要是靠三招自救：一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 6.3 贬到 7.1， 二是转口到其他国家生产，包括墨西哥和越南；三是凭借住偷技术和国家补贴，加速去美国化。不过现在川普直接警告习近平不能够被人民币贬值，同时川普亦表示要对中国转产国加征关税，中共没办法抵消，从关税战下逃生。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解释说，如果川普被人民币贬值，其实即是美元升值，这样当然会令关税的效用大打折扣，还有机会搞到美国通胀，甚至令美国制造业不愿意回流。因为人民币贬值之后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去中国生产还抵，劳动力还算便宜。陈世文预期中国失业会加剧， 这个势必加剧中国社会动乱。就在中共这一次召开两会前夕，网上热传一份致全体中国人的公开信，作者名叫吕占秋，信中说，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生死攸关，废除中共专制，清除习近平，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使命。作者表示，已经将这封信的中英文版发送给十多个海外媒体，中国已经危在旦夕，内外交困，生灵涂炭，我们必须挺身而出，推翻中共专制，清算习近平。观众朋友，对台认知战被台湾人以美恨穿，等台湾不相信美国，同时亦要川普以为台湾人都在度闹佢，这种认知战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呢？有的请打 A， 冇的请打 B。 美国总统川普四号在国会联席发表讲话时讲，他当日收到一封来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信件，信中表明泽连斯基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签署抗产协议。信中提到，乌克兰已准备尽快坐到谈判桌前，以推动实现持久和平。上个礼拜，川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公开争执后不欢而散。就事件，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，这个是泽连斯基演给英国看的。其实泽连斯基在白宫的演出是演给英国看的，大家是以为演给普京看，其实不是，他演给英国看。乌克兰早在一月中已经和英国签了合同，被英国来开发，现在又被美国开发，那乌克兰变成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？有个比喻就是一女多嫁，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泽连斯基要搞定，乌克兰方面都要想办法解决。吴家龙进一步解释，那他和英国怎么交代呢？我们现在先知，原来1月17号乌克兰政府已经和英国政府签了抗场协议，怪不知得泽连斯基一被人赶出白宫，即刻飞去英国谈话，关埋门谈清楚。我估他可能会和英国说，不好意思啦，美国大佬现在想调整下策略。英国可能会说，明白明白，当初签那阵我都没想过川普会来抢抗场协议，现在普京一看，惨了，这样搞下去，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地区这么多抗场，如果美国入场开采，俄罗斯咪白做，那唯有找个台阶落呢，变相接受联合开采。吴家龙认为，美国实力又比英国大，乌克兰当然愿意和美国签署抗产协议，和美国签其实更好，美国实力比英国好得多，但美国又不是说要抢势，本来欧洲国家应该负责的部分，因为美国等于间接保护乌克兰，意思就是如果美国在乌克兰的东部有重大利益，那俄罗斯如果想扩张，就等于直接和美国开战，变相阻止俄罗斯继续向西推进，所以美国就用开采的名义入场，一方面拿到重大利益在乌克兰东部，另一方面俄罗斯又可以找一个台阶落，说好啦，我们一起开采啦，这样俄罗斯就愿意参与。还不止乌克兰的东部地区，俄罗斯本土的稀土资源都可以和美国合作开采，普京都想找个台阶落，大家不要再搞军事冲突，反而可以创造更多经济利益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告召来的。吴家龙给乌克兰一个忠告，乌克兰的想法比较老旧，他一直想加入北约，但其实现在加入北约的效用已经越来越小，因为如果北约和俄罗斯爆冲突，就好像川普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，这样根本不是好的解决方法，反而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好像英国、美国那样，以其他国家身份介入，不要用北约这个牌头，而是用个别介入的方式去保护乌克兰，这样更实际。吴家龙最后表示，美国的策略达到了一石多鸟的效果，川普不是只是想这么简单结束乌克兰战争， 他是借住结束战争来重新敲醒欧洲，逼欧洲去调整国防预算和安全投入，这招是一石多鸟。他不单止想阻止中共在乌克兰战争入边攞着数，避免俄罗斯更依赖中共，他还想确保美国攞到稀土供应，同时减少美国在乌克兰的开支等等，所以他是一石多鸟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最后泽连斯基会同美国仲系英国签署扩长协议呢？认为系美国嘅请打一，认为系英国嘅请打二，认为唔会签署嘅请打三。多谢你嘅参与。香港首富李嘉诚嘅香港长和集团四号公布出售全球港口业务，包括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，买家系美资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。所得款项将超过190亿美元，约1476.9亿港元。就事件，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，跟美国川普政府在度做公关，等于亦是配合。因为中方而家喺度考虑嘅问题，其实已经唔系同川普政府去对抗，因为知道对抗确实冇用，而且反而对中方不利。所以而家嘅基本战略，是怎样找到办法来跟川普政府和解，避免升高对抗，从贸易关系到外交关系都是这样，就是基本上要对川普政府服软，采取配合的态度，将这四年先撑过去，不要再似上一次川普 1.0 的时候，处处叫以牙还牙，奉陪到底，这一种对抗态度证明对中国中共自己其实没什么好处。另外，吴家龙表示，美国在全球布局就是为了对付中共，中共只要搞到船在巴拿马运河沉下去，就可以即刻截断航道。所以美国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，对这个问题是非常认真。换句话说，美国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，基本上是势在必行。除此之外，加陵兰岛都是一个重点，然后再加上接管加沙走廊，还有结束乌克兰战争，这些全部都是针对中共的部署。所以中共现在已经清楚，川普政府是玩真的了，不是说下就算，继续对抗下去对中方根本没好处。现在只剩下的问题就是，怎样可以软化态度之余，又顾及到国家尊严，这个先是他们要想的事。长和集团指出，这一次出售资产包括23个国家和43个港口，拥有营运及发展共199个泊位。公布特别提到，这一次交易出售资产不包括在香港或在中国内地的港口，目前业务遍布全球24个国家，涉及多达53个港口，在全球贸易、港口枢纽以及战略位置发挥世界重要影响力。除了中国和香港之外，海外港口最多集中在欧洲，包括荷兰、德国、英国、波兰等地，控制大部分连接欧洲大陆和全球的重要航道。李嘉诚近年积极扩展在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国际投资，成为多国基建发展的重要参与者，业务范围涵盖石油、能源、电力、基建材料、水务以及交通运输，并在全球多个市场进行战略性收购。对于中共利用李嘉诚这样的公司渗透全球，吴家龙认为美国处处谨慎应付。川普的重点是太平洋，而格陵兰岛那边其实都是因为中共的船只会经白令海进入北冰洋，再从大西洋出来，而这个出口就是格陵兰岛。至于巴拿马运河就是太平洋东边，台湾海峡就是太平洋西边。所以美国现在做的事就是全盘部署地缘政治，全部都是针对中共来报告。现在看回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最关键的几点，包括巴拿马运河、格陵兰岛、加沙走廊， 乌克兰呢四个地方，然后最后压轴收关嘅地方就系台湾海峡。你睇川普个大布局，全部都系冲住中方嚟，无一例外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美国嘅全球计划能唔能够成功对抗中共呢？维护世界和平呢？能够嘅打 yes， 唔得嘅请打 no， 唔确定嘅请打 ok。我哋再嚟睇条国内新闻。多地医务人员日前表示，他们的疫情补贴还未拿到，奖金已经减半，有些拖了几个月未发，由于病患减少，他们甚至担心医院会倒闭。河北一名医生近日向大纪元表示，去年12月份的奖金还未发放，已经拖了三个月，工资是升了四五百，但到手的钱大幅缩水。这位医生还透露，现在村里城里的人都很少，大街上买场人少，其实医院亦比以前的人少很多。年前年后流感很厉害，尤其很多年轻人感染。不过市里边的医院病号不算太多，患者不敢上大医院，因为大医院用的钱多。去医院第一日，各种的检查就要一两千，一个肺电脑扫描就要好几百。原来大家得了癌症，家人砸锅卖铁都要医，现在查出癌症马上回家，不医了大家都没钱。三联生活周刊1月6号报道，一共查到2024年和医院破产相关纪录1200多条，破产医院以中小民营医院为主，亦有不少个别公立医院。据医眼观察去年的报道，自疫情爆发以来，已经有超过2000家的民营医院因为经营困难而破产，目前这一数据仍在攀升。近年来中国财政空虚，减薪潮不断蔓延，公务员同事编制包括老师、国营企业都在减薪。虽然去年年底公务员平均升了500元工资，但实际亦在度降，加的是基本工资，但降了其他收入，真正收入降低。安徽一位医务人员发帖文表示，从来没有想过减薪的风会吹到医院，医务人员的心都冻晒。疫情时各省会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去采检核酸，他们头天晚上小夜班11点半回家，第二日早上4点起身去省会采核酸，第二日7点半再回到医院的岗位上。他回忆说，盛夏正午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边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寒冷凌晨，冻僵的手指在寒风中采核酸，防护口罩在面上勒出了心指的压痕，有人连续8小时滴水未进，有人因过度疲劳晕倒在采集台，讲好的补贴到头来一个先都没有。苏州网友表示，临床一线年终奖金被斩去一半，拿到的是行政部门的人1/3的钱。就事件，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，医疗资源被这一种高官所占用了，医院医生病人亦都变成受害者。睇病难一直都是中国大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中共一直都解决不到。其实很多医疗资源都被高官霸占，中共拨去医疗方面的钱，最后很多都落了在高官手上，他们才可以享受最高级的医疗设备、技术和药物，甚至有些人住在医院当收养院咁，长期不出院，所有开支都是公家埋单。但轮到普通的百姓嗰阵，就基本上冇得分，医院只能够向病人收费。但而家经济唔景气，大家根本冇咁多钱，睇病变成一种奢侈品，甚至有啲人索性选择唔睇，因为实在负担唔起啦。观众朋友，中国百姓睇唔起病，唔敢有病，医院有大批嘅倒闭，医生失业呢一种情况，老百姓要点样先能够渡过危机呢？今日嘅红潮秘闻就到呢度，跟住落嚟美东时间9点钟。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睇，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啦！多谢大家支持， 再见。